甚至已经做了基督徒还有这样的毛病，怎么办呢？正像马丁路德说， At the same time I'm a sinner and I'm also a righteous man justified already， 我被主称义以后，我还在罪恶的世界中间，所以每时每刻靠着主的能力战胜罪哦。谁能脱离救我脱离这起始的升级呢？那意义很深的。那我今天要做的生活做的是工作是什么呢？就是靠住的主的恩典来克服己身，叫身负我。大家说，克服己身，叫身负我。这个己身在哪里？就在这里。我要克服他，把他打死吗？他一死我也死了。这怎么样克服己身呢？这个又是我的仇敌，我要对付他，我要在他里面靠耶稣基督。谁什么办法？只要把我的身体设在基督的里面，这个叫做在我肉身活着，我是信基督，我因为信他，所以我才活着。这个肉体不是我的，是主的。我已经把我的肉身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我才能得胜。所以靠着主，才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生命。因为我这个活着现在是他的，我的口是他的。既然是他的，我的口只说恩言，不咒诅人。我的手是他的，是行善的。不作恶，我的脚是他的，肢体的奉献是在第六章，身体的奉献罗马十二章，所以肢体的奉献同身体的奉献是整个的顺服主，让基督在我的身体上做主，我克服己身，叫神负我，靠着基督而知道他曾经在地上做人，他也曾经在肉身中间活着，他的肉身中间活着统帅我们，带领我们进到荣耀得胜的地步，所以我在他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这个意思。灵恩派的种种现象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讲三天三夜讲不完。那我请你注意一件事情，今天的灵恩派是不是真正就是教会复兴应当走的路线呢？我告诉你还不是，是真正的复兴的一个模仿。如果你以为我正在破坏别人，你是误会我。我作为神的仆人，我许多事情看很透，看得很远，而且看得很严谨。我不得不要这么讲，为什么呢？因为灵恩派里面一个最大的毛病是他们对道并不太清楚，他把现象代替本质，把经历代替上帝的道，然后把他们自己整个运动当作是圣灵充满的运动，然后来教导那些教会，刚好碰到教会在冷却自己的过程中间，不知道应当怎么样走出路，很多教会就以为唯一的出路就是那一条，而我告诉你那一条不是，不但不是唯一的出路，是充满错误同危险的出路。道容积对上帝的道曲解不明白，甚至呢误害了许多的教会。赵永基的第四度空间看过没有？里面提到两个名称 Rhema Theon 和 Logos Theon， 他把 Logos Theon 当作是这本圣经是神讲过的话， Rhema Theon 就是神继续在讲话，而且对个人在讲话的新启示，这个很危险。这样的话呢，这个圣经不完整需要补充，而个人领受的比人使徒先知领受还更大，这个再延展下去就变成了人不求神的道而求里面的生命。 The inner spirit, the inner light,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会超过上帝的道，这个东西再发展再发展再发展下去，会绝对化到一个地步，变成 New Age Movement 的精神。 In the New Age Movement 的精神里面，人要宣称自己是神。你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么多了，你们当然一听我讲，我哎呀，唐牧师又来骂人了，唐牧师专门批评人的，好像只有他对别人都不对。我如果有这样的诚心，愿主鞭打我。但我不是这样的诚心，我看这个教会面对社会文化那一个第三个抵挡上帝的大运动的时候，正在开始妥协。哦，你要看见这个三个运动是什么？第一个运动是文艺复兴，第二个运动是启蒙运动，第三个运动是 New Age Renaissance Enlightenment，或者德文叫 Aufklärung， 以及 New Age Movement Postmodern， 以后 New Age Movement 就来。在这个三个运动中间有一个特别的力量，是超越人的力量，正在慢慢得寸进尺，进到对整个神的国度的侵害里。第一个力量是什么？开始 把以神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拉下，变成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即同神之间。到了第二个运动出现的时候，否定形上的必要，否定启示的价值，不把圣经放在眼里，人已经到了成熟的地段， Man has come of age， 所以已经成年的人了，已经从启蒙的地位中间进到成熟的地步，所以人的哲学理性文化已经足够把人带到真正明白真理的地步，把宗教从超自然东西都丢掉。到了 New Age Movement 的时候，人就变成可以自己宣称我里面有神性，我就是神。那么你说这个同灵恩派是没有关系的，完全不同的地步。一个灵恩派就是一个复兴，把超自然东西带回来，神迹奇事再带回来，从现象来看是很好的，但是本质上不是如此。因为在这个灵恩派的中间有另外一个东西正在产生，那个东西就是无论你求什么神一定给你。大换句话说，神这么大能，他都把我求的给我，他能给我，显明他的大能。但是你求什么他都给你的时候，是你最大能，不是他，因为你要的都得到。而赵永基就堕落在这个地步的中间，他的祷告把你要求的东西把它 visualize， 把它意象化，把它看出来，甚至你求什么东西，什么颜色，什么年号的机制，都向上上帝说他会给你。那个东西隐藏在 New Age 的另外一个东西。事实证明有许多的医病大会真正医病的果效不到20%，而那些反对上帝的医生医病的果效60%。我今天不要告诉你哪一个人，我要告诉你基督徒最大的神迹是罪人归向上帝。你要追求的能力是怎样叫罪被基督所消灭的能力，过于单单定被医治的能力。医治到最好的有一天还要死，灵恩的过程中间许多的事情，我想实实在在是几天的讲座没有办法完全讲清楚。我盼望你们这一代的青年人不要被现象所吸引而忽略本质中间的东西。温约翰是敌是友那一本书你稍微看一下，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些很混乱的东西他们自己不知道，你们要深思明辨。他们承认把一个人好像医好了，到了某一个阶段，而那个阶段从医学来看是根本许多的医生都可能做到，而且会比那个更好。当他们一个最重要的神学家曾经在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教了25年的澳洲一个人问他说，那么你说福音是什么？温约翰的同工竟然回答，我不知道。这个人莫名其妙，这个要把全世界带到第三波复兴运动的神学家怎么自己不知道福音是什么？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福音就是保罗所说的按照圣经所说基督死埋葬复活，这就是福音吗？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从前以为是那个，其实不是。那么福音是什么？我想是 deliverance， 是一种的释放。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现在还看不出。那么什么时候看得出？我不知道，可能5年以后10年以后才知道。所以呢，这些人正在传一个他不知道的福音。在他们的诗歌里面，23首诗歌里面，他们问他十字架重要重要，你相信保险会相信？竟然他们所唱的诗歌23首里面有22首完全没有提到十字架跟保险。今天的伟大的圣诗你们讨厌唱，你们爱唱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不要笑，我不反对，因为我是研究音乐的，我不是说听听的，是研究的。连贝多芬写那首歌背景是什么我都去查，我不是开玩笑。你要每一个时代不同的音乐去赞美上帝，你有你的自由，但是真正的圣乐不在乎 rhythm， 不在乎那个气氛，在乎那个里面的真理有没有那个表达信仰，这个建立信心的功能才叫做圣诗。 Lift up the spirit， Lift up the faith， Glorify Jesus Christ， Cause us to worship。你们唱过一首歌吗？我要建立一批，我要复兴一批赞美的子民。那一句话谁讲的？ 那句话谁讲的？我要建立一批赞美的子民，他们要来往此地，是圣经的话吗？是吗？我问你是不是啊？如果不是，那么有一天上帝问你说，谁讲的？那么问你，如果赞美诗应当是人唱，上帝享受，因为我们赞美他们，但那首诗歌是用神的身份唱，就不是赞美诗。你听懂吗？我要先去，你以上帝的身份唱歌，这个怎么可以呢？教会不可以用上帝的身份唱歌的，你们什么都不研究，就哎呀很好，我到那边感到很得着，很得着，很有得着，这很有得着四个字一来我就毛骨悚然，因为我不知道你得着什么。那一句话是用神的口气唱歌，怎么可以用神的口气唱歌？那么是不是那些圣经是从圣经来？如果是的话，你只能说主说我要兴起，主说那就可以了，因为你是正在叙述神讲过的圣经里面的话。但如果圣经里面是这样的话，你自己盼望有一批赞美的子民出来，你只能说主啊，求你兴起赞美的子民，主啊，求你宣布给他们宣布你的福音，那是可以的。那你就不能用神的口音同神的位分来讲话， As a person of God you speak 就不对的。你看到没有？可能你还没有消化我今天讲的，那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教会是最神圣的。另外一个要点，我不知道你注意不注意，今天的时代人结婚不喜欢在教会啊，在哪里你自己看。如果在礼拜堂结婚人来的不多，但是到这个餐馆去吃菜的时候人来的很多，是不是这样？台湾是不是这样？那这表示什么？有一个力量慢慢把教会的重要性慢慢消除掉，你没有注意哈。然后呢，在礼拜堂听到听不到好东西，在团契或者在某一个聚会里面特别得到好东西，所以慢慢做礼拜没有兴趣，去到教会以外的团契肯定有兴趣。这个是什么力量？你还不注意就是什么力量？另外一个力量来了，伟大圣诗听了都打个水啊，看那些含真正敬拜的原则有所错误有所抵触的圣诗你特别兴趣。最后一个问题，凡是到了那个范围里面很难跑回教会，越来越跑去越来越跑回教会，所以这个叫做教会的复兴。你没有注意，已经另外一种好像基督教的次文化正在开始抢夺所有的圣灵跑到那里，而那个时候呢就好像很进步很苏联的气氛很大的享受，结果从整个的敬拜慢慢演绎慢慢失去，好像是的不一定是，而好像是的很适应人，而是的好像不适应人，所以是的都丢掉。刚才唱一首诗歌很好，从前要恩赐，现在要赐恩的主，哪一个大？现在灵恩派的人要人恩赐，而不要主。我们这里追求什么 ？Power minister, power healing, 全能医治，全能的这个侍奉。那么从这个福音的侍奉不是全能。我现在问你，耶稣基督派七十个人去传道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七十个人回来的时候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很有果效，奉你的名连鬼都服了，奉你的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耶稣说什么？哇，可以毕业 church growth 好的不得了。耶稣说什么？不要为这事高兴，要为你的名有没有记录在天上高兴。耶稣看他们的成功不太重要，为什么？因为那些奉命的名义之奉命的时候，这些成就常常会使人带到一种狂热性的宗教中间。而耶稣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是不是真正属于神的？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中间？我再问你，当七十个人出去传道大有果效的时候，耶稣自己传道有没有果效？有没有？没有。用人的眼光看没有神，所以耶稣派门徒出去，门徒很成功，耶稣自己不成不功。所以他的家这个加奔龙啊，你升当高天，将来你必掉到阴间，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若行在所多玛和摩拉，他们就披麻崩溃；如果对你们所传的道在推罗西顿，他们都要回传。但你们硬着心看啊。耶稣说什么？他自己没有果效，他说父啊，你的美意原是如此。我很怕今天 因为教会工作没有果效，我们就快快用一些好像是圣灵的工作来代替圣灵真正的工作，来使教会好像看得很有果效的时候，就像乌撒看见约柜要殿快快呼求去神的时候，做错了一些事情，把真理的原则放弃，把道的价值降低，把人的精力提高。那我不是替老教会这个辩护的，因为许多老教会实在太老了，老到发抖了，那些教会要悔改。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一些教会已经冷了老了，已经很难再起来了，一些很热的东西呢，结果没有真正的那个稳重的东西，要怎么样呢？我再说，建立纯正的神学根基，对道完整和丰富的正确的认识，再加上对道带来的能力重新被主的充满，把福音冲出去传，这个工作很难见。我知道我做了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工作，很难做很难做的工作，但我想如果不做是不行，至少还要有人这样做。关于灵恩派还有很多讲的，不是这次的范围，什么时候讲的我不知道。人堕落是完全自己的意念吗？如果没有魔鬼来引诱，人会堕落吗？我问你，人堕落因为魔鬼来引诱，那么魔鬼堕落是魔鬼的魔鬼引诱吗？有一种东西在哲学里面是不能找到最后的因，所以怎么推到最后一定没有办法。所以圣经早就看到这些哲学家的诡计，他就提了这句话，不是因为试探，因为失意，所以站在那里你自己要负责任，这很深的东西。所以人犯罪是因为失意牵引，不要说试探。撒旦从天使长变成撒旦是因为失意牵引，人也是失意牵引，你不能怪外来的试探你才会犯罪。为什么没有生出来的人有的还不了解神的爱就死了？这是原罪的审判，肉身的死。那么那些在肉身中间死了的婴孩，在末后的时候神不以原罪来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在肉身的死受了原罪的审判，他们自己的本罪他们神要审判。如果他们没有自己本罪犯罪的可能是婴孩，神怎么怜悯他们我们不知道。我个人比较偏向神会怜悯他们。伊甸园中间为什么有分别善恶树？为什么要有分别善恶树？为什么神说不可以吃？吃的就是你必定要死，最好没有分别善恶树，对吧？如果没有分别善恶树就好了，如果可以吃又没有什么也就好了。上帝就是很麻烦，上帝先发一棵树，然后说你不可以吃，那个吃了你会死，弄到今天还要开教会还有神就讲座，这样。很多基督徒的家里就少一棵分别善恶树，因为父母都是善的，这个叫做呢 household salvation， 上帝给他们很好的父母，所以孩子们都教导好好的，叫孩子什么都不懂想到这样就坏了。因为在基督徒的环境，基督徒的这个学校，在教会学校环境里面长大，所以什么都不懂什么罪恶，所以基督徒的孩子长大常常给人家骗最厉害。有一个人说，糟了，我的孩子给我的媳妇欺负的半死。我说如果我问你的亲家，他大概会说他的女儿给你的孩子欺负的半死。他说不，实在是如此。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从小什么都不懂，我们好好做人，他以为全世界都像我们这么好。我说你的家呢少了一颗分别善恶果实。他说什么意思啊？我说亚当在最好的环境中间，上帝还给他一个试验的东西，分别善恶果实。像那个老牧师来听我讲到，哎，他说唐弟兄你是怎么教你的孩子？我说还没有结婚呢。他问我怎么教我的孩子，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怎么教的。所以我说我好要问你，你怎么教你的孩子？我说我是牧师，我是很严谨很出名的牧师，所以我认为我们教孩子一定要特别谨慎。我说我很想知道，分享分享以后我也可以教孩子，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家弄成一个很好的像乐园一样的地方，给他们没有犯罪的可能，给他们没有其他的试探，家里都是好书。那么我说报纸呢？报纸我先看，坏的先剪下来。所以他说呢， 我的报纸一个洞一个洞才交给我的孩子。我说你的报纸 Holy Paper Holy Newspaper， 这个 Holy 是 H-O-L-Y， 不是圣洁的 Holy， 很多 Hol 叫做 Holy， Holy Paper。 我说你的孩子可能比别的孩子更坏，他说怎么可能，我坏的都除掉了，只要给他看好的。我告诉你，你的孩子看这个洞一定想洞里面是什么，所以你的孩子一定特别到隔壁去看洞里那些东西。你明白？今天很多基督徒家庭就给他的孩子一个特别圣洁的环境，就少了什么？少了一个分别善恶果树。神说不能，一定要这个分别善恶果树是 absolute necessity， 这个是一个试验 testing， 这不能避免，连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也不能避免啊！你说有这样的话，所以希伯来书说，基督就借着顺从学习了顺从，借着苦难学习顺从，以至于他完全 the perfection of original creation is the primitive and the lower class of perfection， 但是 the perfection after the testing 那个是Perfected perfection， 被成全的完全，在这个被盗的完全达到试验从救赎以后所成全的完全，中间是一个 process of trial， 这是必须的，连基督也不能逃过，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我去年前年在新加坡的神学讲座试探与试炼，我讲我不在台北讲这个题目，不讲了，如果可能就请那边的录音带整理出来一本书，你们去买那个书。我讲很少人很注意这方面的真理，人性中间的这个 process 是神永恒旨意中间不能除去的一个 necessity， 连基督来做人的时候也需要经过这个阶段。所以你不要盼望你生的孩子一生就天使烧两个翅膀，没有，你生的孩子实在是蒙神的恩典，在基督的家庭里面，但你的生的孩子还可能会犯罪，可能会灭亡，他们还是需要个别经历一段的磨练，认识基督，接受基督。许多人会认为自己生活过得很如意，我告诉你啊，上山最不如意的，下山最如意的，不相信看看。所以凡是自己很如意的，可能在走下坡。有一次周恩来同 Nixon 讲话的时候， Nixon 很不客气地问他一句话，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走路都是弯腰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挺胸的。周恩来就回答一句，因为我们正在上山，你们正在下山。很简单，一个人上山的都是弯腰，下的都是很简单的事。如果你感到做人很如意，可能你正在走下坡。这些人感到很如意，根本不需要任何宗教。面对这样的，我们应该怎样向他传福音呢？我就遇到这样的一个天使，在哪里？在 Arizona。 我讲到的时候，有一个教授来听，他说我太太也很漂亮，孩子都很好，事业很成功，家庭很美满，我就很满意我的生活了。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总是 trouble maker？无雷下雨对我说你是罪人，我莫名其妙，我的好好的孩子太太事业都很好，家庭也很好，为什么你是罪人？罪人好像我如果不罪人不悔改，你就没有多一个会员。我是听你讲到感到有一些道理才来的。我说你听我讲到感到有一些道理，我这么笨的传道人还给你看到一些道理，何况你看到神自己，你才知道那才是道理。你谁会满意你的生活？因为你处在比你更笨的人中间，谁你满意？我说我的孩子也可能很满意他的生活。爸爸，我小学毕业以后我不想再读书了，我很满意了。我要告诉他，如果你真知道你的生命可能达到的境界是何等的无限，你才知道你不应该满意你现在的生活。当一个人满意他的生活的时候， 只表现他的眼光太窄了，他又处在比他更笨更差的人中间，所以他以为自己了不起，其实起不了。请问神的人品是否太残忍了？如果神是慈爱的，何怎么可以任心让他的儿女堕落？上帝从来不让他的儿女堕落，让那些不肯做他的儿女自己堕落。上帝什么时候让他的儿女堕落？是他的儿女他一定鞭打管教呵气好你呵气好你一巴一雷一雷一巴以后呢就不干再把你抓回来。那些不要做他儿女，那些主动抵挡他的就任凭他们。我告诉你啊，你自有犯罪还是有绝对的可能的，但是你犯罪以后你要回头过来自由领受上帝恩典，你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如果你要抵挡上帝还是很自由。为什么人有神给的自由，神还要麻麻烦烦啰啰嗦嗦来审判我的自由？自由就是自由吗？就给了就算了，还要抓回来审判，这样小气。自由在神面前是相对性的，因为如果自由是自由，自由就不是放纵。如果自由等于放纵，那么自由就不是自由。所以既然自由是自由，这个自由是神所赐的，就向赐自由的神交战。所以神把自由给了你以后，你不能因你是自由的你就逃避神的审判。明天我要提到罪更深的一层，然后再提到罪与审判之间的关系。神任凭人为什么？他们既然故意不把他当作上帝，神才任凭他们。你看罗马书第一章26、28、30三节圣经都以这一句来开头，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为什么？你去查。